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俄展现谈判意愿处理中导条约问题，美国将不派高级官员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安倍访华前发表政策演讲，誓言推动日中友好。日本已终止向中国提供了近40年的发展援助。香港支联会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近召开记者会，交代有关10月中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前期会议的最新情况。身兼支联会及关注组主席的何俊仁表示，
今次呢我看到整个场爆晒，现在中国的外交在整个这个我们叫新的国际关系的环境之下，你们叫新冷战也好，又没那么严重也好，现在贸易战啊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国现在在个国际上高，它的角色，它有些它很多行为是会受到关注。
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又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打算退出实行了30年的中导条约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会谈的气氛为双方妥善处理这个重大安全议题提供了一线希望。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对普京说，他是代表特朗普总统和他是会谈，他是对有这个机会表示感谢，而普京表示对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的感到惊讶，但是说很有兴趣和博尔顿会谈，说他不单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是武器控制领域的专家。普京还表示和美国总统继续直接会谈是很有用，如果美方有兴趣的话，两人是可以很快在巴黎见面。博尔顿回答就是这样，
President Trump woul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Paris on the sideline of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my.
博尔顿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在巴黎出席停战日100周年纪念活动的期间同普京会面。而在会见普京之后，博尔顿对媒体表示，他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对话。一日之前，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莫斯科愿意考虑美国就履行中导条约一事存在的抱怨。美国官员说，俄罗斯一直在违背中导条约，而中国又不受约束地大规模研发和部署中短程的路基导弹，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三表示，美国不准备派高级官员参加下个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且敦促北京停止有害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特朗普总统批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设置障碍，并且维持巨额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对路透社的记者说，美国不会派出高层官员参加中国的进口博览会，但是没有解释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亦是上海政府举办，今年11月5号到11月10号的进口博览会组织者表示，英国贸易大臣福克斯将会参加博览会，还将会有来自13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在博览会上面是展示产品，体现了中国对贸易自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启程访问中国的一日之前，星期三发表了重大的政策演讲，誓言推动日中之间的合作以及友谊。安倍晋三将会在7年内首次正式访问中国的日本领导人。安倍表示，日中都对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负有责任，希望在坚持峰会外交的同时，全面深化两国人民之间在所有领域的交流。安倍在为期3日的行程当中，将会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访问正值是日中签署中日友好条约40周年，李克强今年5月曾经到访日本，强调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安倍晋三希望在海事安全以及有争议的东中国 海底油气田开发问题取得进展，双方预计还将会讨论北韩以及美中贸易纠纷。安倍在演讲当中还希望结束未完成的战后遗留外交，实现与北韩关系正常化，解决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签署和平协议，开启亚太以及和平和繁荣的新时代。安倍还提及到修改美国二战结束之后为日本起草的和平宪法，虽然修宪的门槛是很高。安倍还承诺改变日本长期以来不愿意接受外国劳工的政策，接受更多的外国劳工以解决日本劳工严重不足的问题。日本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将近40年之后，计划停止这项的援助，希望与中国作为平等伙伴，向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以及是其他的项目。据星期四表示，据讲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了3日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的时候，提出日本停止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建议。日本政府1979年开始以日元贷款、援助资金以及技术合作等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星期二表示，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平，这种援助不再是有必要。中国外交部分人星期二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经济当中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股市星期二开市的时候大跌，但是到收市的时候反弹回升。道琼斯指数一度曾经下跌500点，但是当当日的收市的时候基本收复失地，只是损失了 0.5%。 标准普尔500收市的时候滑落了 0.6%， 基本从较早之前的 2% 跌幅当中恢复过来。纳斯达克亦都先跌后回升，收市的时候只是损失 0.3%。投资者可能担心贸易矛盾加剧有可能影响伤害全球经济增长，另外美国一些大公司的盈利预测亦都令人失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深化日印防务合作以抗衡中国；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团体抵制红歌会登陆澳洲。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忧美舰通过台海引来中国负面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担忧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海一事引来中国的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签署2018年美国水基础设施法案时，答覆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克尔曼为什么这时决定派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海的提问时说，他会将这个决定留给他自己和他的将领来做，好不好？而不是你。记者跟着问特朗普是否会担忧来自中国的负面反应，特朗普说他不会担忧任何事，他从不担忧任何事。美国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导弹巡航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一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这个是根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国际水域。星期一，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陆军上将罗伯特·曼宁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和安提坦号依据国际法例行经过了台湾海峡，两艘经过台湾海峡显示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曼宁在答复美方是否会针对这一次航行台海与中国军方有过接触的问题时表示，只要法律允许，美国军舰即可在全球国际海域通行。他特别强调，两艘美国军舰是经过台湾海峡，而非是自由航行的性质。美国之音驻国防部记者巴布询问，经过与自由航行两者有什么区别？国防部另一位发言人罗根宗教解释说，自由航行的目的是要挑战过度的海洋宣示，而经过只是这两艘美国军舰要从南中国海前往东中国海时穿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而已。罗根亦都对美舰通过台海时是否与解放军有任何接触的问题表示，没有信息显示中国军方有任何不安全或者不专业的行为。对于美方是否针对军舰通过台海一事与台湾有所接触， 曼寧重申，美南是經過國際水域，這個水域正好介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不過他亦都表示，美南通過台海經過充分協調。他說，美國維持與適當國家、當局與各方的協調與接觸。至於這個是否意指台灣，曼寧說，這個必須去詢問美國海軍。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為何美國在國防部長馬太斯說要促進兩軍進一步互相理解的時刻有這個舉措，反而引發中國更多關切。曼寧說，美國的海軍在全球行動，美國的海軍在這個星球上進行各種操演和行動。對於美南通過台海是否有引發美中關係緊張的風險，曼寧表示，國防部不認為會這樣。他說，從國防部的部分來說，美國一直都對美國的演習透明化，無論是經過或者是在全球任何法律允許的地方行動，包括飛行、航行和運作，只要法律允許美國這樣做，國防部自然沒有意圖要加劇緊張或者有任何的升高。對於美南通過台海一事，美國專家亦都表示，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美國軍艦經過這種國際水域不應受到任何國家的任何阻撓。美國海軍學院東亞及軍事歷史教授余茂春對美國之音說，美國軍艦航行經過之處是國際水域，任何政府都不應阻撓美國海軍在例如台灣海峽這種公開及國際水域的通行，就好像美國軍艦一樣，不需要英國或者法國政府的許可才經過英吉列海峽一般。余茂春說，中國不喜歡美國遵守國際領域法律，亦都因為中國認為這種海軍行動將為中國意圖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製造障礙。余茂春說，現在是中國開始遵守國際海洋法並尊重其他國家這樣做的權利的時候。中國政府星期二說，已就美國軍艦過航台灣海峽的情況向美方表達關切。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重申涉台議題的一貫立場，再次敦促美國遵守一個中國原則，美中聯合公佈，避免損壞美中關係及台海和平穩定。官方《環球時報》星期二發表社評說，美南以這種方式通過台灣海峽雖然合法，但對中國不友好，是一個挑釁動作，中方首先不能為此很生氣，要客觀評估美南通過台海對中國的危害程度，既不無動於衷，亦不能將之睇得太重，以免被美方牽制。對於美軍艦再過台海釋放乜嘢信號，社評認為，美軍想要傳遞的三個訊息，包括宣示航行自由、鼓舞、安撫台灣當局以及保持對中國施壓的姿態。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聽眾朋友，美國之音已經準備好2019年掛曆，主題是美國公路風景，歡迎大家來電或者寫電子郵件索取。來電請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撥打400-120-0551。我們的電郵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0月28日开启佢任上嘅第三次访日之旅。印度媒体认为，莫迪此次访日嘅主要目的系强化日印两国喺海洋战略以及地区安全领域嘅合作，而抗衡中国近年嚟喺印太地区嘅强势姿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朱诺从印度新德里发嚟报道。
自从2014年莫迪上任以来，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迅速升温。除了印度的次大陆邻国之外，莫迪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这次访问是两国的领导人建立的长期的年度双边峰会，今年已经是第五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本之外，印度只是和俄罗斯建立了类似的年度领导人的峰会。日印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义为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印度斯坦时报认为，两国在这种关系的框架之下，有着密切的外交和商业合作，而地区安全将会是莫迪和安倍这次会面当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在中国加强了他们在印太地区国际贸易主航线上进行海上巡逻的背景之下，日印两国海军将会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战略联盟。日本驻印度大使健平松在10月22日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日本希望与印度达成一项军事的物流协议，允许双方进入并且使用彼此的海军基地，进行燃料的补充和舰船设施维护。此前印度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类似的后勤保障协议。有观察家认为，这类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的军事合作达到了一个准联盟的层次。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博拉在外交家杂志上写文章说，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令到印度和日本对于加强合作关系感觉到紧迫感。首先，双方都意识到印太地区重要性的提升。其次，中国的崛起令到周边一些国家感到不安，印度和日本尤其是这样，两国都和中国存在着边界或者是海域的纷争。再者，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令到日印两国都感到困惑，日本担心美国过分强调美国利益，可能会在朝鲜半岛问题和贸易问题上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印度采购伊朗石油和与俄罗斯武器的交易亦都令到印美关系蒙上了一层的阴影。博拉认为，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印度和日本都希望建立更加广泛的伙伴关系，而安倍的印太战略概念和莫迪的东向行动战略刚刚就形成了某种的契合。虽然日印双方非常清楚建立深层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但是日印关系当中亦都存在有一些潜在的掣肘之处。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双边贸易强差人意，2017年两国贸易额只有136亿美元，比2016年的145亿美元仲下降了 6.2%， 还未到日本和越南贸易额的一半。虽然日本对印度承诺了大量援助和投资，但这些资金所涉及的专案在印度的推进的速度却令日本非常头痛。令两国人民瞩目的印度首条高铁的项目，在启动一年之后，铁路所需要的1400公顷土地只是征得了 0.9 公顷，导致这个线路2023年完工的目标几乎可以肯定没办法完成。没多久之前，日方宣布已经停止发放第二阶段的贷款，高铁项目要推迟动工。此外，莫迪对美日澳印四方联盟的谨慎的态度亦都同安倍热情拥抱的姿态大相径庭。印度不想加入正面抗衡中国的阵营，莫迪对印太战略的解读远远不能够令安倍满意。虽然是这样，博拉认为日印两国深化合作的前景还是充满希望。安倍刚刚胜选连任自民党党魁，有望成为战后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而安倍一直是拉近日印关系的重要推手，这个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好的迹象。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朱乐在印度新德里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团体再度出击，抗议即将在当地最具地标性的悉尼歌剧院上演的一部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歌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近日在互联网上发起请愿书，征集公众签名，抵制来自中国大陆的文艺团体11月4号在当地上演《红湖赤卫队》。悉尼歌剧院的官方网站介绍说，具有冲击力的中国歌剧《红湖赤卫队》首次登陆澳洲，该剧讲述了红湖畔一个有关自由和希望的故事。不过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认为，这部红色歌剧宣传暴力，美化红军，传达一种关于中共的虚假形象。该组织称它的宗旨是守卫和弘扬自由、民主、法治等澳洲价值，抵制共产党的压制。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起人之一张晓刚对美国之音说，从2016年的众舞音乐会到2017年的红色娘子军，再到今年的红湖赤卫队，他们组织一直抵制中共用红歌会作为渗透澳洲的手段之一。他说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将澳洲从主流的民主社会分割出来，成为一个依附于中国、被中共视为原料基地的国家。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较猖獗，确实亦达到了很多目的，包括对政界和华人社区的一些控制。在一封写给新南威尔士州艺术部部长哈尔文的公开信中，澳洲价值守护联盟指出，这部歌剧是中共在他统战政策下对澳大利亚的无声入侵，他的真实意图是输出中共意识。今年6月，澳洲通过两项反对外国干预法，即使政府官员表示这些法律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在中共影响力在澳洲引发激烈公众辩论的当下，这些法律可能使中澳关系更加复杂化。不单止在澳洲，过去一年多以来，其他民主国家亦对中共的海外影响力表达了与日俱增的关切。统战这个原本是共产党与境外鲜为人知的词，一时间时时被美国政界人士、学者、媒体人挂在嘴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吉原俊井说，统战的公式讲到底就是尽可能多的赢得党的支持者，尽可能多的减少党的反对派。吉原俊井说，统战的对象是众多党外人士和团体，统战的手段多种多样，以交朋友、引诱、监控到渗透、合作、胁迫，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长期报道中共政治影响力活动的记者贝舒永说，相比澳大利亚，美国政府的做法不是那么透明。他说美国政府很长时间以来都追踪中共统战部的活动，但是没有公布任何信息。政府应该增强透明度，将搜集到的信息公诸于众，因为很多统战活动其实都是见光死。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张晓刚亦认为，在应对中共渗透和干预方面，除了强调对等原则之外，提供透明度至关重要。他说有时一些团体在大学里面举办中共不喜欢的研讨会，中方会向这些大学施压，而大学往往将压力转移到某个学者和举办研讨会的机构上，有时甚至取消这些活动。张晓刚说，他希望将来能够有这样的立法，如果这种压力发生时，大学公司或者其他任何机构应该首先向相关部门报告，如果发现这些机构没有将来自中共的压力向澳洲政府报告，而是通过私下对这些学者施压来解决的话，这些大学和公司就要受到惩罚。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在网上发起的抵制红色歌剧的公开信，目前已经征集到1000多人签名。张晓刚说，无论成功与否，这个都是揭露和反击中共渗透的一个机会。即使红歌会最后成功举行，他们的行动亦会唤起澳洲社会更多的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后，中国有针对性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与玲露最近前往美国腹地，实地了解美中贸易战对美国民众究竟造成了多大影响。他们在印第安纳州采访了农场主比尔科麦。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美国农民是怎样看待美中贸易战以及中期选举。
印第安纳州位于美国中西部，中国是它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2017年该州向中国出口最多的产品是油菜籽和谷物，价值10多亿美元。比尔科默是该州南部斯科茨伯格镇的农场主，他在这个面积500英亩的家庭农场上种植大豆和玉米，亦养殖肉用牛。刚刚从地里面赶回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比尔说，对于美国的豆农来讲，今年的美中贸易战来得尤其不是时候。比尔说，今年是特别的一年，他们中西部有非常多的雨水，他们又进行了早播，他会带记者去看看他们的豆田，豆长得很好，产量非常高，他们做得不错。当你的产量巨大的时候，他对价格会有什么影响？他会降低价格。比如他们可以等到大豆价格回升的时候再出售大豆，但是那些贷款或者是农具租金要到期的农民就不得不在价格低的时候出售大豆，他们到头来还蚀本。的确，高产量和关税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大豆的市场价格。虽然比尔认为中国最终还是会来买美国的大豆，但是他不明白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比尔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进行更多的谈判，而是加征关税。在比尔看来，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本来可以坐下来，试图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位农场主说，他不是不赞成贸易平等的政策，但是他不赞同的是特朗普总统实现贸易平等的方式。在比尔看来，这种不谈判就征收关税的做法有一些霸道，而比尔不希望第二些国家的人将美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的恶霸。比尔说，事情必须要经过谈判来解决，公众往往不意识到你长大的文化背景和他长大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宽容，必须乐于接受，会有讨价还价，然后一起往前走，而不是在这个冲着对方大叫大喊。在比尔看来，这个解决不到任何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认为逆差是美国送给中国的财富，而比尔则不是这样看。比尔说，你知道，我亦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美国进口的东西远超过美国出口的东西，中国人、印度人、亚洲和欧洲都向美国出口东西，他们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美国需要这些东西。比尔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中国人会购买越来越多的美国产品。虽然美国的农场主多数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但是比尔并不是其中之一。他说，即使是那些投了特朗普票的人，现在也都不支持他的一些政策。比尔说，他知道有很多他们会称为隐蔽的特朗普支持者，他们投了特朗普的票，但是他们现在不赞同特朗普处理事情的方式。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比尔说，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他曾经也都认为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总统，结果他当选了。有鉴于此，他不想说这一次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但是比尔的个人感觉是民主党会控制众议院。比尔说，他觉得现在对特朗普有足够多的敌意，有足够多的原因，因为想要看到改变而选择了他的人现在在想，天啊，他们并没有想看到这么大的改变，或者他们会回头。还有的是，美国政府的历史显示，总统所在党的另外一个党在大多数中期选举里面会控制国会。比尔说，他觉得参议院的选举会非常接近，但是比尔认为民主党会控制众议院，因为现在有足够多的反特朗普、对他很反感的人。在比尔说这一番话之前，还未有发生特朗普总统提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受到性侵指控后，以微弱多数获得参议院确认的事情。这一场争议再次在美国社会引起两极化的反应，并可能影响到中期选举的结果。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比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后，谈论政治可能成为一件可能伤和气的事。比尔最后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认为特朗普非常好，比尔的另外一个朋友认为特朗普非常坏。他们三个人聚会的时候，他得当的裁决，因为他们根本听不入对方说的话，他们都固执己见，他们根本不听第二些人在说什么。这个几乎是一幅滑稽的画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玲露，斯科茨伯格镇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联合国赞赏朝鲜半岛政治对话，人权问题需要提上日程。中国军方恢复主办香山论坛，国际参与规模创新高讲法有待证实。中国与巴勒斯坦签署备忘录，启动自贸谈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联合国北韩人权问题专家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对话以及去核化努力表示赞赏，但是敦促不应该是忽略人权的问题。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奥克亚金塔纳在星期二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汇报之前对记者说，虽然朝鲜半岛的目前是安全、和平和繁荣问题上有所进展，但是北韩国内的人权状况并未有改善。金塔纳说，事实情况是核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人权问题被放在一旁，但是北韩必须要在未来表示他们将会讨论人权问题。他还表示，现时是北韩表示对人权问题承诺的时候，但是他们目前还未有看到有任何的迹象。金塔纳呼吁北韩进一步开放，北韩拒绝这个要求，至今不允许他们入境。2014年联合国调查小组就北韩的人权问题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当中列出了系统性大规模违反人权的行为，有些甚至都是违反人类罪的地步。中国军方主持的香山论坛去年停办了一年之后，在这个星期再是在北京恢复举行。军方说，同往届相比，这一届的论坛参与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但是这个被广泛视为是北京试图掌握国际防务话语权的活动，看来并未有得到国际上的热烈响应。中国国防部星期一在他们的网站上宣布，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准备就绪，目前总共有67个国家以及是7个国际组织确认是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其中副部长级以上的外国官员近50人，而另外还有82名的国外专家学者参加，他的规模以及级别创论坛历史新高。不过在星期三，也就是在香山论坛的开始前的第一日，论坛官网上面代表团名单下面并未有列出任何代表团，在中方名单以及在官方名单之下亦都没有列出任何官员的名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八月底宣布，中国军事科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在10月24日至26日联合主办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届时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及军方高级将领将会出席开幕式。目前论坛主办还未有宣布哪一位的中国领导人或者外国领袖将会出席开幕式，而在国际防务专家就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上面，有关香山论坛的推文甚少，相比之下，有关连到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讨论则是十分之丰富。据中国官媒报道，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星期二访问巴勒斯坦的期间，双方签署了启动自由贸易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巴勒斯坦呼吁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提出的和平倡议。王岐山表示，将会鼓励中国企业到巴勒斯坦投资，愿意继续为巴勒斯坦发展建设提供支持以及帮助。同时中国和巴勒斯坦官员签署了关于启动中巴自贸区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承诺加紧谈判工作，尽早达成自贸协议。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额在2017年达到了近$7,000,000,000，比上一个年度增长了 16.2%。 而另外有报道说，巴勒斯坦当局总理哈马达拉在巴勒斯坦当局所在地拉姆安拉会面了王岐山的期间，呼吁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出的和平倡议，参与主办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社交媒体脸书以及推特未有透露姓名的公关代表透露，他们并没有找到特朗普总统指责的中国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证据。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指责中国试图干预11月6号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特朗普总统在最近的采访当中还说，虽然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选举，但是中国亦都干涉了，而且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说，坦白地说，他是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加严重。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没多久之前发表的长篇演讲当中，亦都强烈谴责中国干涉美国的内政以及是选举。脸书和推特表示，在中期选举前发现疑似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网络虚假信息宣传，但是两家公司的代表表示未有发现中国进行这一类的活动的证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俄罗斯电影工作者抗议当局实施审查，加州伯克利的机器人快递服务。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消息。香港支联会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近召开记者会，交代有关10月中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前期会议的最新情况。身兼支联会以及关注组主席的何俊仁表示，出席前期会议的各国代表座无虚席，他估计是反映中国的外交在目前美中贸易战等新冷战的情况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高度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今年11月6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举行中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香港职工会联盟等多个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民间团体较早前共同提交报告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且派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出席10月9至12号的前期会议。新兼记者会交代他们在联合国出席前期会议的最新情况。何俊仁表示，这次到日内瓦参与游说是期望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并且让世界清楚中国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的行为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尤其新疆的维吾尔人劳教营估计有大约100万人被迫接受劳教。
其實咧，佢哋話就係、是、即係教育啦，實際上嗰個係一個集中營，啊，亦都係係即係強迫嗰啲人咧進入呢個咁嘅教導所嚇、啊，實際係進行思想教育、洗腦啊，要佢哋咧係即係歌頌呢個共產黨，歌頌呢個習近平嚇，咁、啊、咧甚至咧就係、是、即係有好多人咧就係、是、即係佢哋嘅宗教咧嚇、啊、都被矮化。
何俊仁表示，香港代表团促请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包括禁止使用例如再教育营、酷刑等的手段迫害维吾尔族人。现在新疆维吾尔族人面对的处境近乎种族清洗，绝对是反人类的行径。何俊仁仲话，促请当局立即释放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并且争取联合国派特别报告员探访新疆，观察当地的人权状况。
佢系喺几年前咧，系曾经系因为系呼吁系有种族嘅和解，而中间亦都系当然系呼吁咧，中国政府要放宽一啲对维吾尔族嘅压迫啊，即系要停止呢啲壓迫，從而咧就使到佢被判終身監禁嘅。咁所以我哋提出咗咧，亦都係要求咧，就係、是、立即咧就係、是、呢、這個國家提出對伊利哈木先生嗰個關注。
何俊仁表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提出2016年的709大抓捕之后，北京实施两个新的管理办法，包括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这两个管理办法令到很多维权律师即使没有在709大抓捕之后被检控和判监，都失去了执业资格或者是就业机会。何俊仁认为这些手法其实是709大抓捕的延续， 促請北京立即廢除呢兩條管理辦法，並且停止以吊銷或者係註銷執照等嘅行政懲戒手段，同埋利用年檢制度威脅律師執業權，以保障律師能夠享有集會、言論同埋表達自由。何俊仁表示，促請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所有維權律師，尤其關注被失蹤超過三年的黃全章，他的案件至今仍未開審。何俊仁並且表示，近日黃全章的太太李文竹透過社交網站表示，唯一代表黃全章的律師劉慧國因為神運的時候意外受傷，跌斷了三隻牙，要退出代表黃全章的案件。何俊仁質疑劉慧國的傷勢是不是嚴重到要退出黃全章的案件，亦有網上言論猜測劉慧國跌斷三隻牙的傷勢可能是被神運引致，即是有可能是受到侵犯而受傷，迫使他退出黃全章的案件。劉慧國懷疑被神運受傷，加上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近日被當局指因為抑鬱症墮樓身亡，外界懷疑鄭曉松等多名中國官員在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前後被抑鬱身亡，這些現象應該怎樣解讀？何俊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反映中國的政治氣氛極度緊張，有很多高級的官員可以在開完記者會之後立即被拘捕，今年五六月就有很多高級的官員所謂自殺身亡。何俊仁又認為鄭曉松自殺身亡疑點重重，
包括今次很震驚的就是澳門，近到香港有澳門的最高的中聯辦的官員，而更加使人覺得奇怪的就是，喂，什麼死人研究都未做，家人都未說，那 你港澳辦就說人家抑鬱症，那港澳辦怎麼知道人抑鬱症自殺呢？那如果你知道他抑鬱症嚴重，就不要讓他履行公職啦，還讓他履行公職做一輪，還出去見人，是吧？那如果見到如果萬一他不自殺，見到習近平，你怎知道他做什麼事啊？如果抑鬱的，如果習近平來今次來開幕，那他站在他職根。
何俊仁表示不清楚鄭曉松的真正死因，但是這些事件反映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是極度緊張，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二即是10月23日到珠海主持港珠澳大橋開幕，亦都是最後一刻才對外公布。
當然我又理解這個是保安的理由，但是一個領導人在自己的國家裏面，這個保安都緊張到這樣，聽說整隊軍隊來的，他去到哪裡都整隊御林軍，即是數以不是到晚都不知道多少千人來到保護的，所以個情況是這樣咯。所以一個這樣的高壓的環境的統治呢，即使到很多都變形了，香港都是的，是吧？
記者問及這次香港代表團出席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輪普遍定期審議前的前期會議，各國與會代表的反應是怎樣？何俊仁表示，中國雖然在1998年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過20年來都沒有經過人大確認，亦都沒有定期提交人權狀況的報告書和接受聯合國的監管。因此在這次遊說當中，香港代表團一再促請中國盡快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何俊仁還說，同五年前出席前期會議比較，當時各國代表的入座率只有三分之二左右，今年就全場爆滿，座無虛席。他估計11月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會舉行的中國第三輪普遍定期審議，亦都將會是反應空前，反映中國的外交在目前美中貿易戰等新冷戰的情況下，中國的人權狀況受到國際高度關注。
無論到時到問問題的時候，可能很多支持中國的爭嘴講，亦都有很多準備提問的，去到真中國都會準備講。所以為什麼將時間逼到得幾十秒就咁解啊？咁中國政府都會找很多支持佢嘅國家去講。咁所以今次咧，我睇到成個場爆曬啊！咁依家中國嘅外交 在即係成個呢個我哋叫新嘅國際關係嘅環境之下啦，你叫新冷戰又好，又冇咁嚴重都好啦。依家貿易戰啊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國依家喺個國際上高嚇，佢嘅角色，佢有啲噶，佢好多行為嚇，係會受到關注。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委、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表示，出發到日內瓦之前，代表團已經在香港和多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包括美國、英國、比利時、加拿大、紐西蘭和歐盟等等。代表團在日內瓦期間亦都有約見這些國家的官員和民間團體的代表，希望他們在11月6日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國第三輪普遍定期審議提出香港代表團的關注。劉慧卿表示，主權移交之前，港英政府已經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援引到香港，至今一直都適用。香港政府過去亦都定期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報告，不過今年三月報告到期的時候，香港政府仍未提交。他相信有立法會議員將會質詢有關官員為何今年的報告會脫期。劉慧卿表示，在日內瓦會見多國政府官員的時候，覺得對方都關心和知悉香港目前的人權和政治等的情況。
他們更加明白到香港的情況就不只是一個700多萬人的城市的問題，而是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是最自由最有法治的地方，所以他們都不想見到這些情況是消失。
劉慧卿表示，多個國家的官員都擔心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作為令到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可能很快名存實亡。劉慧卿表示，中國政府利用人大釋法無理取消6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甚至因為候選人的政治立場而取消參選立法會選舉的資格，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終身，可見香港高度自治蕩然無存。劉慧卿又表示，最近港府拒絕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馬海工作簽證續期的事件，亦都引起聯合國關注。
但是這件事就真的全日內瓦都知道了，我相信全球都知道，即有些人發夢估不到特區政府會驅逐外國記者走的，所以這些事我們都是趁個機會提出。現在我們主要就是我們都會繼續跟這些外國的政府保持聯絡，看他們還有沒有資料想拿，然後希望他們的政府在下個月的審議的時候是會提出我們的憂慮。
記者問及香港的國際地位是基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中國大陸有所區分，但是目前香港的一國兩制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是不是認同有團體呼籲美國考慮取消香港關係法？劉慧卿表示，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希望在主權移交之後有一國兩制，和中國大陸有不同的制度，他不同意要求外國政府懲罰香港人。
如果你罰大陸或者罰林鄭，我覺得又啱喎。豈有此理，你咪而家去搞到我哋一國兩制而家雞毛鴨血咯。即所以我哋要分清楚咯，即有人有咩諗法呢？冇問題，有言論自由。他們也都要為自己的行為和言論負責。我自己選了這麼多年，我相信我對香港市民有基本的了解，我不相信香港市民很多話叫我們民主黨又好，維權律師關注組又好，你出去吧，走去叫個國家這樣對我們，我又不覺得香港市民就是想叫大陸。
何俊仁表示，美國將香港當作獨立關稅區有別於中國，是基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如果中國大陸不斷插手香港事務，甚至影響經濟運作，會令美國懷疑已經是違反香港關係法的基礎。他呼籲北京停止破壞一國兩制，否則會危及香港獨立關稅區的身份，更加會使到國際社會質疑香港能不能夠遵守曾經簽署的國際條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罗斯电影工作者抗议当局实施审查，一部新影片描写二战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当大批市民在严寒中饿死时，苏共高层官员仍然享受特权生活。这部影片已经引起很多官员不满，甚至出现禁影呼声。没几年之前曾经引起轰动的影片《斯泰林之死》亦在俄罗斯遭到禁影，由于普京当局不容许其他人质疑挑战官版历史，一些历史题材在俄罗斯正在逐渐成为禁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评论家工会10月20日星期六发表公开信，抗议对电影实施审查。公开信说，俄罗斯宪法禁止审查，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是否应该上映一部电影。但是很多官媒和官员最近却大量攻击一部名叫《节日》的电影，这一种做法使人气愤。公开信说，《节日》讲述的不是列宁格勒围城事件，而是这个期间当中其他人在严寒中饿死时，一些共产党特权阶层在最困难时刻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享受美好生活。公开信说，节日影片仍处在制作阶段，尚未上映，但是已经有很多的声音呼吁禁影，这一种做法是在捍卫那些共产党权贵阶层。公开信说，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事件，稍早前电影《斯大林之死》被禁影，电影《马蒂尔达》在制作阶段亦都遭遇过类似的压力。很多俄罗斯人不单止一次观看了英法两国联合拍摄的喜剧片《斯大林之死》，这一部电影讲述的是斯大林昏迷倒地死去后，苏共其他领导人当时的权力斗争和以虞我诈，以及苏共官僚体制的荒诞和荒谬。这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影片在俄罗斯只能够在互联网上观看。莫斯科一家法院6月份的裁决结果支持官方的禁影决定。去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马蒂尔达》讲述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芭蕾舞女演员马蒂尔达·克舍申斯卡娅的爱情故事。这一部影片同样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要求禁影。批评者主要来自末代沙皇的支持者和东正教保守派等势力，他们批评这一部当时尚未放映仍在制作中的电影违背历史真相，抹黑沙皇。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了国家杜马议员、当时的杜马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克隆斯卡亚，他曾经是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检察官，因为当时积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深受普京当局欣赏。但波克隆斯卡亚在乌克兰却被缺席，以叛国罪受审。电影《马蒂尔达》后来虽然没有被禁影，但是这一场风波几乎在去年一整年成为很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话题。历史上，芭蕾舞女演员马蒂尔达·克舍克申斯卡亚10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他的豪宅在沙皇被推翻后一度成为列宁的办公室和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的基地。二战期间，列宁格勒曾经在1941年到44年期间被纳粹德军和芬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军围困。1941年和1942年的冬天极其寒冷，食物短缺造成每日有数千人被饿死，饿死人数估计为60万到150万人。但是后来的很多历史研究发现，一些苏共高层官员围城期间继续过着特权奢华生活。当时的列宁格勒苏共领袖日丹洛夫仍然能够享受新鲜水果蔬菜和鱼子酱等各种的美食。作为斯大林亲信的日丹洛夫甚至因为自己的肥胖而发愁。日丹洛夫亦都从未发表过广播讲话，或者是在集会中发表演讲并鼓舞士气。苏联解体后所发表的一名列宁格勒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在围城期间撰写的生活日记话，他当时的一日三餐十分丰盛，而且还有机会去专供权贵使用的疗养院度假。疗养院之中从鱼子酱到火腿肠再到白兰地等各类酒类应有尽有。节日电影讲述的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
一名苏共高官全家在郊外的别墅中怎样过新年和吃年夜饭。别墅中的圣诞树上布满了精美的装饰，年夜饭之中有苹果等新鲜水果和香槟酒。但是这位高官所配备的厨粮却被调走，他们为没办法制作焗鸡发愁。与此同时，这位高官的女儿和仔亦都邀请了他们的两位朋友来家里一起吃年夜饭。其中一位客人十分饥饿，电影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批资深国会议员，以及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的负责人，都呼吁禁影这部电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一些媒体亦都批评这部影片歪曲历史。苏联时代曾经有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很多导演拍摄的影片因为不能够通过审查，最后被放入仓库，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陆续放映。俄罗斯虽然早已经取消了类似苏联这样的审查制度，但是对于一些历史题目的描述，怎样挑战官版解释，非常容易引火烧身。节日电影导演科拉索夫斯基说，在今日的俄罗斯，一部啲以不容抹黑老兵和亵渎二战历史为由，几年前已经立法处罚过一些挑战官版历史的行动，但是一些研究仍然发现了不少官版历史几十年来一直造假。比如二战期间莫斯科郊外十多名潘斐洛夫斯的勇士，是当年苏军红星报记者编撰的故事。人权活动人士帕洛马廖夫说，当局在这逐渐摧毁公民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帕洛马廖夫说，每日每年形势都在变坏，公众感到越来越难。确实是这样，当然苏联时代的情况更差，目前在俄罗斯暂时还剩下了不是太多的自由。节日导演科拉索夫斯基认为，当局现在组织媒体和一些人士突然批评这部电影，可能和普京支持率急剧下跌，当局想转移视线有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目前有很多公司正在倾全力来发展无人驾驶汽车，但是发展快递机器人并应用在外卖递送服务，同样亦面临非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从加州伯克利发来的报道。这个景象不是机器人入侵，只是基维机器人在加州伯克利的大街上漫游。基维机器人产品主管萨沙埃特森尼亚说，
We have little robots that roam the sidewalk and deliver food to your neighborhood. Instead of doing two or three deliveries an hour,
埃特森尼亚话，佢哋公司嘅小型机器人会漫游喺社区嘅行人道上递送外卖。唔同于呢个产业一个小时二至三件嘅递送服务，佢哋嘅机器人可以递送六至八件。利用手机应用程序，消费者可以在网上预订当地餐馆的餐点，然后快递人员会将食物递送给附近的机器人，机器人就负责剩下的路程，将食物递送到等待中的消费者手上。快递机器人还是很新奇的事物，但是基维的机器人身上有六个摄像头以及感应器来侦测距离并避开障碍物，将物品准时送到顾客的手中。基维机器人数据科学家巴拉耶拉普拉葛达话，
And this visualizer over here on the top left is actually showing what the autopilot is actually looking at.
耶拉普拉葛特说，这里这个显像器显示的是自动驾驶仪看到什么，所以它可以感测到好像汽车经过行人的脚或者是滑板车。每个晚上这些机器人会返回基维的总部接受调校以保持最好的状态。耶拉普拉葛特说，
T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that the autopilot is actually looking at the shadows over here and thinking that the shadows.
佢话呢个自动驾驶仪睇到咗路边嘅阴影，以为呢啲阴影系一埲墙或者系边界，所以佢一直会避开阴影。佢哋唔要呢一种事情发生。 如果攝像系統出現故障，另外一個感應器會及時停止機器人，而一早設在哥倫比亞的團隊隨時隨地的監控這些機器人，亦提供了另外一層的故障保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米歇爾灰恩從加州伯克利法尼報導。在聽過以上報導之後，又結束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